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在十七章，我们看见上帝沉默十三年之后，向亚伯拉罕重申应许，更新了约的内容。神的应许再次恢复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有了喜乐，有了自由。他凭着信心带领全家的男子行了割礼。这种信心是绝望中的信心，不是在光中的信心，而是在暗中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在没有得到后裔的时候，如同亲眼看见将来要得到后裔、得到土地的信心。在十七节，亚伯拉罕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在绝望中相信神是全能的，相信神必能成就应许。在十六章，因着不信神的应许，他们有了焦虑，有了怀疑，有了惧怕。那么在十七章，上帝再次向他显现，强调我是全能的，我必如何如何。亚伯拉罕在信心中得到成长，信心驱散了不信、怀疑、焦虑、惧怕。信心使亚伯拉罕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处境当中充满了喜乐和盼望。人不信的时候，忧虑相伴，不信的朋友就是忧虑。我们每天被糟糕的情绪所影响，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这些糟糕的情绪每一天困扰着我们，使我们无法在信仰中体会、经历喜乐和满足。耶稣说，不要忧虑为生命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许多的忧虑跟吃喝的关系很大，跟自己生活生存的需要很大。耶稣说，你们看一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获得救恩，在基督里获得盼望，在基督里获得与上帝同在永恒的应许，他的生命应该是喜乐的。他因着信，他的情绪应该是被神的话语所掌管的，他的情绪应该是正面的。除了为罪忧伤之外，这样的情绪看似是负面的，那基督徒的情绪应该是积极的、喜乐的、满足的。忧虑可以耗尽一个人的信心，忧虑可以使一个人怀疑信仰，忧虑总想不按上帝的法则去生活，而信心是牢牢地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把一切的忧虑、焦虑、怀疑全部都给驱散。十七章我们看见亚伯兰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因为神已经立他做多国的父。他的妻子撒莱不再叫撒莱，而是叫撒拉，叫多国之母。我们要注意，他们这个时间还没有孩子，十七章还没有，只不过神给他们改了名字，因为他们常常的忘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上帝要通过他们的名字 来改变他们的想法，改变他们对上帝应许的不信。当他们每一天用信心喊对方名字的时候，这是信心的呼喊，信心的称呼。亚伯拉罕喊妻子叫撒拉，多国之母的意思。撒来喊她的丈夫为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你要想一想，他们家里的仆人或者其他人会嘲笑他们，两个没有孩子的人是不是疯了？称丈夫为多国之父，称妻子为多国之母。但是他们的名字的更改是信心的更改，他们称对方的名字为亚伯拉罕或者为撒拉，这是信心的称呼。他们的名字也提醒他们的软弱，因为得到后裔对他们来说现在还没有，甚至不可能，因为撒拉的月经断绝，不可能再怀孕生子。他们的名字也在提醒他们，神的信实是绝对可信的，神的应许是绝对不变的。上帝透过改名字的方式提醒他们，我的应许不变，你们的名字所表达的意义将来必然会成就的。如果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罪不能改变，比如说我们特别的诡诈，或者常没有盼望，或者没有喜乐，或者常常忘记神的恩典，或者非常懒惰，可以给自己起一个属灵的名字。诡诈的人可以称自己为正直，刘正直、张正直。如果自己常常没有盼望，起一个盼望啊，叫刘盼望。或者自己常常的痛苦，没有喜乐，就起一个名字叫喜乐，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上帝的同在的，我们是有上帝应许的保障的。如果自己常常懒惰，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殷勤，透过殷勤的生活胜过自己的惰性。在天国历程里面，约翰班扬用了寓意的方式来表达基督徒他奔向天国路程上的每一个的景况的相遇。比如说有忠心啊，就表达对基督忠心至死。所以懒惰的人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名字，来改变自己软弱的特点。神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将来要必然要成为多国的父。那么整个的十七章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是不变的，亚伯拉罕相信，快速的遵行神的命令，带领全家的男子行了割礼，这是信心的行动，这是对上帝应许的确信，这是信心的恢复。当信心恢复之后，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信心恢复之后，充满的是确信、喜乐、满足、真实的盼望。十八章，我们看见信心恢复之后的亚伯拉罕，他的生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一节，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 这是神以人像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可以说，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是神，是以耶稣基督的位格在伯利恒出生之前向他显现。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因为神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意思是说，从来没有人以圣父的位格见过神。那么在旧约，神以人像显现在世人面前，就可以说是永恒之子，是三个位格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样子，这也是多数解经家所赞同的。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应该没有认出来，到了第九节之后应该知道向他显现的是耶和华。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坐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是亚伯拉罕对陌生人的接待，对客人的接待。你想想这个场景，哪怕没有被接待，想一想这个描述，想一想被接待的热情，是令人非常舒服，令人向往的。接待这个远方的客人，亚伯拉罕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不需要自己亲自的去招待服侍，因为亚伯拉罕那也是这个家道丰富，他家里有大量的仆人。在第十四章，壮丁就有318人。你要知道，像如此大的一个产业，那么多的仆人，何必需要自己动手呢？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自己亲自去接待？在这里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亚伯拉罕情商高，特别好客，而是亚伯拉罕相信神。他相信神，他善待陌生的人，善待远方的从这个地方路过的人。当亚伯拉罕经历了很长信仰生活的时候，他相信创造天地的神，万有的主耶和华向他立约，大大的赏赐他。他也知道神在拣选他之后，在每一个方面都训练他，忍耐他，宽容他，爱他，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恩典。神的应许没有改变过，神的应许温暖了他的心，神的爱使整个亚伯拉罕感受到恩典的重要性，感受到荣耀的神恩待像他这样的罪人，他感受到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对他这样不信又不信的罪人总是以恩典相待，所以他能在冷漠的世界上过着充满爱的生活，因为他经历了 上帝对他的款待，上帝用话语款待他，用应许款待他，他冰冷的心已经品尝到了上帝丰盛的爱，所以他以神的爱帮助邻舍牺牲自己，虽然不认识，虽然不晓得，他依然做出巨大的牺牲，放弃自己的族长的尊贵的身份，拿出最好的物质来招待。他的行动是源自于信心，信心的表现就是爱人如己。信心一定是有行为的，爱上帝的人一定爱人如己。加尔文在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就特别关注到招待人的责任。加尔文他就说，大多数的这个旅馆就是我们人类败坏的证明，也证明从我们自己堕落所引起的人性的主要本分在我们中间已经是少而少之，款待人的权利在多人中是被认为极其神圣的事，毫不客气的就是不关心别人的需要，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事。加尔文的关注点是说，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旅馆？因为堕落之后，人性最基本的本分越来越少，不能够去接待陌生人，不能够去接待那些客旅，不能够尽到人性当中当尽的本分，所以宾馆才盛行，旅馆才多了起来。因为人不喜欢去关注别人，不信任一个陌生人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是不信任，我们也不敢。这证明罪是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不相信，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亚伯拉罕整个的行动啊，是信心的行动。你可能会说，这是当时的一种对那些客旅、对有外人的接待的礼仪。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切的行动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都是信与不信的行动。耶稣也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在基督里过施舍的生活，不是牺牲，而是祝福。希伯来书也说，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地接待了天使。你接待一个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你信仰的深度。只有一个真正在上帝里面爱上帝的人，才乐意去接待别人，接待客旅，接待自己的朋友，接待自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接待一个人，服侍一个人，款待一个人，在今天都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情冷漠的时代，我们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我们因为本来就有罪，个人主义至上，利己主义至上，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找不到真正的邻舍和朋友。人不仅仅不能够接待别人，连门也不敢开。在城市生活的人，来了客人有的时候也觉得不耐烦，在最小的事上也要讲究自己的利益。你想想，你在教会里面，你接待过哪一位弟兄姐妹？ 尤其是如果你是本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户口，你有没有接待过非这个城市户口的弟兄姐妹？热心款待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事情就减少，你怎么会更多的款待啊那些非基督徒的其他人呢？没有在基督里的信心，没有爱上帝的心，不会去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财物，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接待别人来到自己家里。最使人情变得越来越薄，这个时代也是如此。而亚伯拉罕因信而接待客旅的信仰，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我们也求上帝帮助我们，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只有爱上帝的时候，才会去爱人，才会去接待人。我们今天在家里养育孩子的父母，要训练孩子不要为了自己，要学会接待服侍别人。孩子的自私懒惰专顾自己，除了罪性导致之外，很多时候是父母培养娇惯的。当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让孩子和你一起热情的款待接待来到家里的客人，让孩子给客人拿拖鞋，准备水果，准备食物，让孩子从小学会为了别人，不要为了自己，牺牲自己玩耍的时间，牺牲自己享乐的时间，和父母一起接待来到家里的客旅，这是圣经所吩咐的。如果不训练孩子，孩子会变成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专注自己。当有客人要来到自己家里，我们不能跟孩子说怎么这个人又来了，他一来我就烦，也不能跟孩子讲你把这个吃的收起来，把那个吃的收起来，而是让孩子慷慨的去分享，分享快乐，分享食物，分享家里能够分享的，让孩子从小学会接待别人，服侍别人。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是服侍，想要伟大的人就要去服侍别人，不是管辖，服侍别人的人才是谦卑的，服侍别人的人才符合我们信仰的原则。所以当你接待人来到你家里，你的态度，你的状态，你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这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唯有信心才能使我们变得心甘乐意，没有信心只能是虚伪。所以我们需要学会接待和服侍别人，款待别人，这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学习的，在信心里面操练的。他们吃完之后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来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里呢，神重申应许，这个重申应许呢跟十七章相差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神为什么在非常短的时间又一次 对他们重申应许呢？跟他们说，你必生一个儿子呢？亚伯拉罕听他的应许听了多少遍了？12章、13章、15章、16章、17章、18章，神再一次重申应许，听了多少遍？应许每一次都有一些更新，有一些添加，变得更丰富，变得更清晰。一遍遍的重申应许，为了什么？因为人容易健忘。这也是神培养我们信心的方法，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训练我们的方法是用话语，是反复的，一次一次的，重复的教导。最好的教育是什么？重复。重复是记忆之母。我们今天感觉自己了不得了，不需要上帝一遍一遍的用话语教导我们，好像自己懂了，好像自己明白了，都是骄傲自大。我们信心想得到养育，信心想增长，就是要听到，学习上帝的话语，研读上帝的话语，明白话语的原则，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生命。没有应许的话，没有话语的话，没有训练的话，信心不可能成长。厌烦是人的天性，我们跟孩子讲，讲一遍又一遍，他说我知道了，不要再讲了，讲了多少遍了，在教会里听到，你只不过没有敢说，不要讲了，我都懂了，我都知道了，不要再重复了。我们罪性在内心里面会这样呐喊，够了，我都懂，教义我全明白，生活的原则我全懂，教义都明白，原则都懂，为什么还软弱？为什么不能遵行？为什么没有喜乐？为什么没有满足？还是不懂。你说我认识一，这是马，我知道，你不用讲了，马的这个特性，马的特点我全都知道，但是你养过马吗？没有养过马，没有骑过马，没有喂马，没有给马除去粪便的话，对这个马根本不认识。对神的话语全部都听过，但是没有更深的经历神的话语，没有将神的话语实行出来，还是不懂不明白。神要一次次的重申应许。一生对亚伯兰反复的重申，因为人是靠神的话语活着，信心离开神的话语便会枯萎死掉。撒来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这个时间呢，这个应许和他们的处境来看，撒拉认为消息是好消息，但是难以置信，无法相信，他自己已经衰败了，月经断绝，就是没有生育能力了，不可能再怀孕了，而我主呢也老迈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事呢？他心里的暗笑是怀疑和不信。人的理性啊， 总是想平常的事，人的理性总是要合乎自己的想法，他无法用信心超越自己的理性，理性认为不可能再生育了，信心却告诉他说，明年你必生一个儿子。人的理性常常和真理发生冲突，人理性的认为和上帝神圣的应许常常是不兼容的。耶和华知道人的不信，耶和华是全知的，他在后面帐篷里面心里暗笑，心里的想法，心里的反应，耶和华全都知道。耶和华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是全知的神，没有上帝不知道的事情。人心里每一个不信的想法，每一个怀疑诡诈，上帝全部都知道。当耶和华指出撒拉的不信和怀疑的时候，撒拉就害怕不承认。为什么害怕？因为耶和华洞察人的内心，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岂不令人害怕？耶和华指出人内心的罪来，肯定害怕，不单不信和怀疑，还撒谎。他说我没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里非常的有趣，耶和华没有给撒拉留任何的面子，你就是笑了，为什么不承认呢？你看哈，他不信，不单不承认，还要为自己辩护，一个罪又生出另一个罪来。按说撒拉他应该听见神的指责之后马上认罪，求上帝赦免，这是正常的，为什么辩护呢？自以为意。自以为意的人还为自己辩护，自以为意的人不想承认自己的缺点，不想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想承认自己的败坏，为自己辩护。辩护的越多，这个人就越自义，因为谦卑的人不辩护，你指责我，我接受，因为我比你想的还要坏，我谦卑的接受，我谦卑的听你的责备。自以为义的人则不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他说道，我们自义感的欲望啊，自义感的欲望是最容易犯的罪之一。在神面前辩护，在人面前也辩护，不承认自己的罪软弱，不承认自己的不信。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三人从那里起行，去哪里？索多玛。那么亚伯拉罕呢，按照当时的礼仪是要送客人非常远的一段距离，那耶和华呢就要把索多玛的事情，索多玛的罪恶以及索多玛遭受的审判来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你看这里啊，耶和华对待亚伯拉罕像朋友一样，给了亚伯拉罕极大的尊荣，把神旨意的秘密 告诉给亚伯拉罕。而索多玛这个事件呢，无论是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是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亚伯拉罕？就是让亚伯拉罕忠实的传给后代，又把这些事记载在圣经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他们的毁灭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要把这个事情刻在上帝子民的心里面。为什么？他们的罪恶不悔改，遭受到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也希望亚伯拉罕，你必须教导你的后裔们遵守我的道，这样我的应许才能够成就。意思说，亚伯拉罕，你必须教导你的后裔遵守我的道，如果你不教导，他们犯罪作恶的结局也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一样的。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成为大国，这是神的应许。十七章也说，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应许。那么亚伯拉罕身为父母，他们也有责任，就是教导孩子晓得神的话，遵行上帝的话语。人尽的责任是什么？教导。如果不去教导孩子的话，孩子不可能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下认识上帝。上帝的应许要透过父母的教导，透过这样的媒介，使孩子领受神的话，领受福音，以至于得救。对孩子的教导不单单是领受福音，也包括所有的方面，是全面的教导神的话语。有些基督徒认为，只要我孩子得救了，我就教导神的话语了，这样呢想太肤浅，过于简单化。对孩子的教导不单单是得救的救恩的真理，还有全部的神话语的所有的观念。我们带孩子过信仰生活，不单是告诉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敬拜独一的神，不单是这些，要教导孩子什么是健全的教会观，什么是完整的婚姻观，什么是符合圣经的家庭观，什么是符合圣经的工作观，这一切都要教导给孩子。大家在改革宗教会来过信仰生活，你带孩子参加教会的主日，你家里丈夫是头，妻子呢是帮助者，我们家里的家庭敬拜，这一切都是对孩子的教导。如果不在改革宗教会聆听教义，遵行神的话语，很难全面的将神的话教导给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教会观的教会，孩子不可能得到孩子啊，得到神话语全部的教导。所以当你身为父母，你的孩子在神的约中，你要尽所有的能力带他过信仰生活，他需要看，你还要教导他，他要听，他要在看和听中间领受神的话语，领受被神话语影响的教会、家庭、工作、婚姻，一切都要被他吸收掉。这样的话，孩子才可以在神的话语中蒙福，我们才真正实行了神话语的吩咐。不教导自己的孩子， 认识神，不教导孩子全面的神话里的观念，我们的孩子虽在神的应许中，最后呢，也有可能只拥有外在的一个标记，内在的根本没有属于上帝，他的生活也可能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影响，他的结局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结局，被审判，面对公义的愤怒。神为什么要审判索多玛？二十节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必知道。这是拟人化的一个语法，用人的说法来描述神的一些真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下去查看。这里是在表达神对亚伯兰说话的态度，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我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更加表明上帝关注人世间的罪恶，上帝的公义深切的对罪恶有了回应，就是要审判犯罪的罪人，审判犯罪的城市。接下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代求，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次代求有没有得到应允呢？有没有得到回复呢？从五十个义人这样的数量一直往下降，降到十个人，神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那这个城里有十个义人吗？连十个也没有，连十个也没有。我们看到最后索多玛俄摩拉被上帝审判，我们能不能得一个结论说，亚伯拉罕祷告未蒙到应允，得到成全，所以说他的祷告是无用的，能不能这样结论呢？不能。亚伯拉罕的祷告体现了神的公义，亚伯拉罕抓住神公义的属性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进行代求，他的祷告也见证了神的公义。当神用硫磺火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是公义的，因为他们的罪恶甚重，因为他们的罪恶甚重，声闻于神，所以神用公义的火审判了这个城市。亚伯拉罕的祷告呢，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讨价还价，他是紧紧抓住上帝的公义，向上帝祈求，向上帝求怜悯，能够可怜这个城市。他是多国的父，他满有怜悯，他是多国的父，他满有爱人的心，他希望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人悔改，有人相信上帝，有人停止犯罪，这是多国之父所拥有的情怀，所拥有的怜悯的心肠。弟兄姐妹，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要透过索多玛和俄摩拉告诉亚伯拉罕，我是公义的上帝，我应许你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的责任是教导自己的后裔遵行我的道，如果你不教导的话，你的孩子虽有外在割礼的记号，没有改变，没有领着话语的话，他们的结局和索多玛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养育孩子不是说神有怜悯那么简单， 还有殷勤的尽责任，殷勤的训练孩子，带领孩子参加教会的生活，让自己的家庭有符合圣经的家庭观，做敬虔的丈夫，做贤德的妻子，在教会殷勤的爱基督，爱教会，在工作当中殷勤的工作，心清守节的糊口，用我们所做的和所讲的来牧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若不牧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结局就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因着上帝有应许，我们的孩子有盼望，我们抓住应许，向上帝祈求，求上帝怜悯孩子，我们也使用神给我们的责任和权柄教导孩子，使他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遵行顺服。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卑微的罪人，我们常是无知的。主啊，求你透过十八章使我们晓得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要做我们和我们后裔的神，你的应许是不变的。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孩子如果只有外在的洗礼的标记，却没有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领受福音，以至于得救，或者没有遵行你的话语的话，孩子的结局是悲惨的。主要让我们不单抓住应许，也在应许当中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求主赐我们殷勤的心训练孩子，赐我们力量能够立下榜样，使我们用你的话语管理我们生活的全部，用我们的榜样来见证你话语的能力，使孩子们可以看见，可以听到。求主特别帮助，奉耶稣名祷告，阿门。